春刘世子上堂拈竹杖曰：“清净本然，云何呼声山河大地？”看看富楼那，穿过释迦老子鼻孔，释迦老子钻破虚空肚皮，且到山河大地在什么处？掷下竹杖，招大众曰：“虚空翻筋斗，向新罗国里去也。是你助人，切记任业指题，刻舟寻见。”他举的这个是这个《楞严经》里的，《楞严经》里的清净本然。富楼那问释迦牟尼佛：“清净本然，云何呼声山河大地啊？”《楞严经》的应该是第四卷里吧，第四卷里的啊，清净本然，云何呼声山河大地？他这是请教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净音禅师就说：“你看看富楼那这一问，可把释迦老子的就是的那个鼻孔都穿过去了，可把释迦老子的这个底儿老底儿给兜出去了啊！穿过释迦老子鼻孔，释迦老子钻破虚空肚皮。”钻破虚空肚皮，且到山河大地在什么处？且到山河大地在什么处？就是我们说的明心见性啊，明心见性。这个明心见性哪里的心在哪里啊？性在哪里啊？然后他扔下了拐杖，又说了：“你看看虚空，虚空翻筋斗，虚空啊，虚空就是这个宇宙啊，宇宙的这个虚空翻了一个筋斗，然后这个宇宙的这个虚空到了新罗国去了。”到了新罗国去，这怎么理解啊？应该是新罗国在虚空里面才对啊，为什么虚空翻了筋斗到新罗国里去了呢？这是咋回事呢？咋能理解得了呢？所以说你们呢，别在这猜了，我一说山河大地在什么处，你们又在这猜猜猜猜来猜去的，在这找找找猜猜猜，这全都是刻舟寻见，这全都是刻舟找见，这全都是就是这个你要知道，所有的这些说啊，都是方便说，都是方便说，切记任业指题。你拿着这个方便说你弄到这儿了，你拿着这个一个什么东西就是认为它就是了，这都是任业指题，这都是任业指题。别任业指题啊，你就是这么说吧，这个任业指题凡有所任它全是谎言，你凡有所任全都不对。所以说切记任业指题，反正禅师说话就是这样，先问你一下，你还必须得说，你一问什么是心啊，什么是性啊，啊，后面又说了，你以为你能认得了啊，你以为有个东西你可认啊，你一认就是认黄叶了，本来应该认珍珠，你去要找一个这个是性那个是心，你就认了黄叶了。第二个，举不顾即拆户，你思量何节物，大众哭丧之天风，是顾是不顾，海水之天寒是思是不思，且换作什么做物的道理，兔脚杖头挑法界，龟毛福子五三台，上一次讲过这个挺好的，这个挺好的。就是我开始啊举，就是说的我要开始举一个东西了，举这个东西你就不理会，你不理会你就错过了，你要是理会吧也错过了，你要是理会它也错过了，你永远不可能开悟。那到底怎么办呢？到底该顾啊还是不顾啊？哎，你看看那个桑树叶子枯了，为什么呢？桑树叶子枯了就说明那个什么呀，就是天凉了呀，天上吹风了，桑树叶子就是桑树知天风，桑树知天风，枯的桑树它知道天上的风是凉是热，热的话它那个叶子就摆动，凉的话它那叶子就掉下来了。你看看这个枯的桑树，它知道天上的风是凉是热，你说这个桑树它是顾啊还是不顾啊？你看那个海水的话，天冷了它就冷，天热了它就热，那海水知天寒它是思啊还是不思啊？且换作什么是物的道理，兔脚杖头挑法界，龟毛福子五三台，这个就说过了。举分扬拈竹杖示众曰：三世诸佛在这里，为汝助人无孔窍，随走向山僧杖柱里，强生节目。诗曰：分扬于末世途，大似丹雪田景，旁若无人，山僧今日为汝助人出气，拈起竹杖曰：三世诸佛不敢强生节目，且从山僧竹杖里走出，向助人道：我不敢轻于汝等，汝等皆当作佛说是予以翻筋斗向居士罗城里去也。掷下竹杖曰：若到住方，分明举四。这个也没什么，接着往下看吧，过看看这个。师同元悟法真慈寿并十大法师禅讲千僧赴太尉陈公良毕周斋，时徽宗皇帝私信官之太师鲁国公亦于焉，有善华言者乃贤首宗之一虎也。对众问出禅曰：五佛设教，自小乘至于圆顿，扫除空有，独证真常，然后万德庄严，方名为佛。常闻禅宗一鹤能转凡成圣，则与注经论相似，四相违背。今一鹤若能入五宗五教，是为正说；若不能入，是为邪说。注禅 是师，师曰：如法师所问，不足三大禅师之仇，静因小长老可以使法师无惑也。师招善，善应诺。师曰：啊，这个后面的就是了，前面的先说吧。就是这个静音禅师啊，跟那个圆悟克勤、跟法真、跟慈寿，还有十大法师，还有那个禅堂的那些啊，一就是老多老多僧人了、啊。人家就是供斋啊，就供千僧斋，这么多一千个僧人了、啊。那个时候多好，一千个僧人还能够讲正法。天，算了，我说这个不适合我们说了，算了算了。就是到他到这个就是太尉啊，陈宫到太尉的这个陈宫梁壁州斋梁壁府斋，就是到这个地方啊去用斋来了。他赴斋，你看古时候佛他也有到什么地方去赴斋啊，对吧？人家来就是人家就是他就来受这个来吃他的这个饭。这个时候呢，就是宋徽宗他微服私访，私信官职，然后呢，那个太师鲁国公也在呢。然后呢，有一个就是特别擅长讲华严的，他是显首宗的义虎也。这个义虎我不知道是人名还是什么意思，显首宗就是华严宗了、啊。显首大师他创造的华严宗，他就是用的是就是这个判教啊，他有华严宗的判教，还有华严宗的这个石门玄坛呢，这都是显首宗的一个比较典型的。然后这个善华严者的这个应该是名字叫义虎还是什么的，就是他就来找了，来挑这个禅宗的事儿了，释迦牟尼佛呀，那是咱的老师啊，那是咱的佛呀，咱的佛呀，设教啊，他这个教啊，先有小乘，再有大乘啊，再有大乘始教、大乘中教啊、大乘顿教、大乘圆教，就是说这个空。告诉你空，然后再扫出这个空，告诉你有，再扫出这个有，然后证了这个真常，证了这个真常以后呢，还要起妙用啊，妙用就是万德庄严方名为佛，这才是果地佛嘛，对吧？这是果地佛呀，你果地佛你得这样啊，对吧？你先从小乘的苦空无常开始，然后把这个空扫掉，你有这个有，再把有也扫掉，把这两个全扫掉，证那个真常，这常乐我净啊。尝了我净证了以后呢，他就开始有各种的妙用，有各种的妙用，这个才能叫做佛呀，对吧？就是得这样啊，你得走这种，这才能叫果地佛呀。怎么就是说的是听说这个禅宗的这个一喝，这一喝就能够转凡成圣了啊？这禅宗的这一喝人家是有次第的，你禅宗这一喝怎么就能转凡成圣呢？这是咋回事呢？就是说的是这个，你要是这么说就跟次第就不一样了，跟次第不一样了。你比如说楞严经啊，有讲次第啊，那个经论里面也有说次第啊，先小乘啊，再大乘啊，你这个就跟那违背了呀。还有初地、二地、三地、四地啊，最后要万德庄严呢、啊、对吧，对吧？你这不是违背了吗？跟那个果地佛，对吧？所以说呢，就是你们说的这个禅宗的这一喝能够转凡成，你要是这一喝能够就是用华严宗的这个五教里头，那就算你是正说。如果你这个一喝入不了我们这个五教，那就是邪说。就是显首宗啊判教，显首宗啊他判教的方法，他把佛说的经典呢他分成了五类，佛说的所有的经典都分成五类，就是小始中顿圆，说小乘教的，然后是大乘始教、大乘中教、大乘顿教、大乘圆教。所以呢，这个我这个判法是很有道理的，是有很有道理的。这个你要是能够就是这一喝能够就是说的是符合这五种判教方法，那就是正说。如果你不能够符合，你这简单的一喝就行了，你这一喝就这么简单啊，那就是邪说了。然后呢，圆悟克勤、法真跟慈寿啊，他们这几个人呢不说话，咋的呢？不说话就看静音啊，静音马上就懂了。这个元音老人有讲过，这个地方都可好玩啊，他们都不说话，都不搭理他，然后就看静音，静音马上懂了，静音就很醒目，静音就到前面说了，他说啊、哦、就是说的你像您老问的这个问题啊，让他三个大佬来回答呀都可惜了了，他们都不配三个大佬来回答，我呢就是一个小法师，我来回答你就行了。我来回答你就行了，那三个大佬你就是这个问题你问他们，他们给你回答啥，就像你问国家主席咱今天的这个酱油多少钱呢，你这个你就不是，你这不是，你怎么能问主席这个事呢？我来告诉你酱油多少钱，这个适合我，我就是一个打酱油的小卖货郎，对吧？我来问，我来告诉你就行了，你别去折腾那三个大佬了，别折腾那三个大佬了。然后呢这个然后他就接招，他说这个善华严者，他就招那个善呢、啊、就是招善，就这个讲师应该是善某，就招了他善某某，就善讲师，他就应诺了一下， 他就应诺了一下，然后他就说了，后面就开始说了，他说我这个我招了你，你应了他，然后后面就开始说了，看他说啥啊。诗曰：法师所谓语法小乘教者乃有义也，大乘实教者乃空义也，大乘中教者乃不空不有义也，什么什么不有而有，不空而空，或作空而不有，有而不空，也有道理吧，义也。如我一鹤非为能入五教，乃至于工巧技艺柱子百家皆能入。哎呀，这个人啊，这个人呢、啊、他就是教下不是一般的好啊。你看他是怎么说的啊，这个就是您老啊说的这个五乘教法，这个五乘教法最小的啊，最小的就是那就是小乘教了，小乘教是大乘所呵斥的，大乘所破斥的哈，对，所以叫语法，语法就是你说的这个小乘教，小乘教就是有嘛，时有一个涅槃可证，时有一个就是空寂的地方可以去，时有一个污染要从这个污染里头出离啊，时有一个苦啊，时有一个苦啊要离开这个苦啊，对吧？小乘实教，小乘教，这是小乘教，这是小乘教，他讲什么呢？讲究这个有啊，讲究有啊。大乘始教开始说空了，大乘始教就开始说空了。大乘始教开始，大乘顿教呢？大乘顿教既不是空，也不是有，这个地方容不得你空，容不得你有，容不得你有，你有空有有都不对啊、嗯，说空也不对，说有也不对。大乘顿教呢？大乘顿教就是当下就是当下就是那个就是即空即有。即空即有，那一乘断教，一乘顿教，一乘断教，非空非有，即空即有，所以叫不有而有，不空而空，或者是空而不有，有而不空啊，这两个都是，就是大乘圆教，那都不在我们的思维里了，不在我们的，你说个有的时候万法不立，你说个无的时候万象森罗，是这样，说无的时候万象森罗，说有的时候一法不立，是这样，这叫一乘圆教，一乘圆教，就是一乘圆教，大乘圆教是这样的。那我这一鹤呀，我这一鹤不仅能够入五教，我这一鹤入五教太简单了，我不仅能够入出世间法的这个佛法中的五教，你不说是 五佛摄教吗，对吧？我们佛家摄教是这样，我不光能够入这个出世间法的佛教，我连世间法的这个工巧技艺柱子百家我全能入，这句话就厉害了。你就是说你佛教你给我弄了一个五就是写这个五乘教法，你给我弄了这个五乘教法，你这五乘教法呀你都来概括起来太小了，我这一鹤不仅能够入你的五乘教法，我连那个世间法的那些的诸子百家什么的工巧技艺我也都入进去了，我也都含括在内了，这个比那个更广阔了。你的五教本来都已经是很就是那个就是已经就是非常的就是华丽了，宏伟了，那个华严宗的那个五教，结果他这个连工巧技艺都有了、嗯、连工巧技艺的，看看他下面怎么说的。师振声喝一喝，问善曰：闻吗？曰：闻。师曰：汝既闻此一鹤是有，能入小乘教。须臾又问善曰：闻吗？曰：不闻。师曰：汝既不闻，是来一鹤是无，能入实教。时故善曰：我出一鹤，汝既道有，鹤九声消，汝复道无，道无则原出实有，道有则而今实无，不有不无，能入中教。我有一鹤之时，有非是有，因无故有；无一鹤之时，无非是无，因有故无。既有既无，能入顿教。须知我此一鹤不作一鹤用，有无不及，请解去妄。有道有之时，你看这不是道有之时先尘不立，道无之时横遍虚空。即此一鹤入百千亿鹤，百千亿鹤入此一鹤，是故能入圆教。就是这就是解释呢。振声一喝，问他听见了吗？然后这个善讲说听见了。然后说哦，你看看你听见了吗？你听见了，这不就是有吗？有，小乘教入了啊，小乘教入了。又过了一会儿，你现在还能听见吗？哎呀，你那一喝已经过去了，我现在没听见你喝呀。好，你不是没听见吗？你没听见，那就是这一喝就是这个刚才那一喝就是没有了，因为那一喝已经过去了，你捞不着了。你捞不着了，那一刻已经不可得了呀，那一刻已经不可得了呀，这就入到了大乘始教。大乘始教，大乘始教好解释，看看他怎么解释这个大乘中教。大乘中教这个小乘是有，大乘始教是无，那么大乘中教呢就是非有非无啊，非有非无。那非有非无这儿怎么解释啊？非有非无这儿，我刚开始一喝你就说有，喝了久了你就说无了啊，说无了。但是呢你说这个，你说现在没有是什么呀？你现在的没有是根据刚才有，所以现在比较起来说现在没有，对吧？你是就是这个就是你要说的这个你要说那个刚开始你闻到了，你听到了这一喝，但是现在你又没听到这一喝，对吧？所以说呢这就叫什么呀？这就叫道无则道，他没有是因为刚开始有， 说它有是因为现在它实没有，实没有，所以说呢就知道了，这个有和无啊都不对，这个有和无都不对，既不是有也不是无，这个有和无啊是相对的，有一个有就有那个无，有那个无就有那个有，所以说你知道它两个是相对的，两个都不是，两个都不是，不是有不是无，不是有，你说它是有不对，你说它是有它现在没了，你说它没有吧，刚才明明喝了，所以它既不是有也不是没有，哎，这就是非空非有了，能入中教了，既不是有也不是无，非空非有啊，非空非有，这是说不有不无，能入中教，能入中教。这个后面的那个呢，就是这个小始终顿圆，小始终顿圆，小始终顿圆的这个中教是说的是不空不有，那顿教呢，动教说的是既空既有，它既是有也是空，既是有也是空，空和有不矛盾，空和有本来就是不二的，空和有本来就是不二的，这就是这个大乘的小始终顿的那个顿教，小始终顿的那个顿教。那好了，我刚才呢这个有一喝的时候，这个有啊，这个有是真有吗？这个有也不是真有啊，这个有也不是真有，因为我喝之前是没有，所以你听到了我这个喝，我这个喝啊是因为那个原来你没有听到，现在才有，所以我这个喝啊你说它是有它不是的，它是因为那个没有它才有了这个有，如果没有那个没有它这个有也不存在，所以这个有不是真有，不是真有。还有我没有这一喝的时候呢，没有这一喝的时候呢，这个没有啊也不是真没有，为什么呢？因为前面有那一喝，现在你听不到那一喝了，所以你说它没有，所以我说的这个无它也不是真无，它是因为前面那个有它，所以现在是真无的，所以你就知道了，它就是这个有的时候，就是我喝的时候这个有，我喝的时候的这个有它是因为无才有，我无和无的时候这个无是因为那个有它才无，所以呢这一喝既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无，这一喝既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无，所以这既有既无就是顿教啊，既有既无这就是顿教。但是呢如果从大乘圆教那个地方，就是独证真常啊，独证真常这个地方的话，这个一喝喝了就是没喝，没喝就是喝，这两个当体是不二的，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一喝不做一喝用，这一喝里头啊让你把所有的情节都忘了，有无都不到，就是起这个作用的，这个所以说这个时候啊就是说的是那有无都不到，情节虚妄，那个时候是啥样啊，那个时候啊就是说有的时候一丝一毫都不立，说无的时候啊变虚空变法界的这些什么什么这一切全都是无，全都是无，就是这样的。所以这就是这一喝里头就是说的是这个一喝可以透五教，这一喝，所以这一喝啊就是这一喝可以入千百一喝，因为什么呢，这不再有无理，所以这一喝跟千百一喝也不矛盾，千百一喝跟这一喝也不矛盾，这一喝等于千百亿赫，这一赫包含了千百亿赫，千百亿赫都没有在这一赫之外，这就入到了圆教。因为圆教它的特点呢，就是圆顿呢，就是遍及一切，遍及一切，它的特点很圆融，这一切都没有在这个教之外，这就叫做圆教。圆教的特点是这个特点，所以它就是说千百亿一赫入千百亿，千百亿入这一赫，这就是很圆融了。这个圆融就相当于上面说的那个万德庄严啊，万德庄严的就是千百亿，千百亿赫也没在这一赫之外，千百亿赫，这一赫就包含了千百亿赫，所以他能够入圆教。老人讲过这个，然后呢就是这个善起再拜，老人讲的更清楚一些，老人讲就是说实际上大乘就是小始终顿圆，小始终顿圆就是说空和有的事儿，空和有的事儿，刚开始说有，后来说空，然后再后来说这个不是空也不是有，后面再说既是有既是空，后面说啥有和空啊，有就是空，空就是有啊，有就是空，空就是有，就是从这五个方面来解释这一喝啊，从这五个方面来解释这一喝。善乃起再拜师父，谓曰：非为一喝为然，乃至于一语一默一动一静，从古至今十方虚空万象森罗六趣四生师三世诸佛一切贤圣八万四千法门百千三昧无量妙义气理气机于天地万物一体谓之法身，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四十八节阴阳一致谓之法性，是故法言经云：法性遍一切处，有相无相，一声一色全在一尘中，含四意，事理无边，周遍无余，参而不杂，混而不一，于此一喝中悉皆具足，由是教化门庭随机方便，谓之小歇场，谓之保所，殊不知我祖师门下以心传心，以法 印法，不立文字，见性成佛，有千圣不传的向上一路在。哎呀，这都是对教下的人说的。实际上我感觉他不光是对这个师父，对这个讲师，这个善讲师说，他也是对皇帝说吧，可能是也是对那个宋徽宗啊，对那些那个，当然宋徽宗他不是 不一定人家不知道的事，反正当着大家的面讲吧，给那些人听的，给那些人听的。他就是善就很受用了，就是很信服他了，信服了他之后他才能讲法。他都不信服你，你跟他讲了没有用啊，跟他讲了没有用啊，他信服了他就开始说了。就是不光是这一鹤能够透入五教啊，你呀、啊、你不吭声，或者你说了一句什么话，或者你走了一下，或者你根本都没有走。还有啊，就是从古时候的那个，还有现在的时候，还有那个虚空，还有这个万象森罗，还有那个六道，还有那个四生，还有那三世诸佛，还有贤圣，还有八万四千法门，还有这个百千三昧无量妙义什么的，这都这种格式就很符合华严经。华严经说话就是很排比，很宏伟，嗯，就所有的一切一切的诸法，它都能够透得过你华严宗的这五教。你那他都能够透得过你华严宗旨，不仅能够透得过你华严宗旨五教，就是天地万物也没有违背这个，也是一个，也不是两个，这就是法身，这就是法身。这个还有呢，就是三界唯心，万法唯识，这个四十八节阴阳一致，谓之法性，这就是世间法。初世间法就是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世间法的什么四时，什么春夏秋冬啊，什么节气啊，阴阳啊，这个一致，谓之法性，谓之法性，这就是说，就是这个法身无相这个地方上，这一切都是法身，这一切都是法身。说到法性这个地方上，这一切啊，就是。初世间法说的这个三界唯心，万法唯识，还有世间法的这一切都没有离开这个法性，都没有离开这个法性。所以啊，就是华严经就说了，这个法性啊是在变一切处的，法性是在变一切处的。这个有相无相，一生一色，全在一尘中含思义。就是你随便捏一个东西，哪怕你捏一颗灰尘，这一颗灰尘它这里头都三身具足啊。就是都能够，就是把这教义啊、微妙义啊都含里面了，都含里面了，都含里面了。所以说啊，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啊，这个《华严经》有说“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这个事儿。这个“理事无碍”这个事儿啊，这可以就是普遍的去解释，拿个什么东西，别说这一鹤了，随便捏一个什么东西都能够理事圆融，它是周遍的，都符合佛法，都符合佛法。都符合法，而且你还能够分得清楚，这个是这个，那个是那个，你还不会把它混杂喽，你还不会混杂喽。而我这一鹤里头这些东西也具足了，这就是说到了一鹤里头不光具足了那个华严经的五乘，而且这初世间法也具足了，而且还具足了这个法报化三身，还具足了法身，还具足了法性，这全都具足了。而且不光具足了法身，具足了法性，天地万物也具足了，四十八节也具足了，什么什么什么都具足了，都没在这一鹤之外。但是最可贵的是下一句话，最可贵的是下一句话，就这一鹤中虽然具足了，但是这一鹤也是方便，也是什么干始觉一类的，就是它也是方便，它也是教化门庭，它还是就是说的是也是一个方便的，还不是真正的道家呢，还不是真正道家呢，这一鹤还不是真正的道家，就是这一类的。就是我这一鹤中虽然具足了，不光具足了你这个华严经的，还具足了这个世间法的这一切一切的万象，也都具足了，阴阳一致都具足了，但是这还没到家，还没到家，还没至宝所。我们这个地方啊是以心传心，以法印法的，这个地方没有谈不上这些文字，谈不上这些理解，这个地方是见性成佛。有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千圣不传向上一路在，千圣不传向上一路在，就是我们说的千圣，就是这个向上一着千圣不传嘛，向上一着千圣不传的这个就是亲政，亲政这个地方上是容不得你去认不认的，容不得你去正不正，亲政的那个时候没有一个正不正，没有一个认不认，容不得这些，起个假名叫亲政，就是这个东西，有千圣不传向上一路的在，你怎么说都说不到他，你可以去说他，你怎么说都说不到他，你可以去喝他，你怎么去喝也喝不到。到他，或者你怎么喝都喝不到他，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用喝，你这一喝，你这么喝也可以，你那么喝也可以，有的时候一喝当一喝用，有的时候一喝不当一喝用，这都可以随便用了。这就是千圣不传向上一路，就是哎呀你这些理论啊什么的是很好，但是这些理论并不是啊，这些理论并不是，别说你这些理论都不是，我这一喝也不是，就是这样的。我们禅宗啊是这样传的，我们禅宗传的这个就是说的是只有实证，只有以心印心，根本都不在这些理论，也不在这些文字上，乃至于也不在这些喝上。 啊，就是这个事儿，就是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很直接，很直接，但是要你自己肯才行，你自己不肯不行。嗯，就是千乘不传，向上的一路在，我就给他说了这个。来晚了，上回的舍时用根的疑问今天在呢，明天好好好，稍等，我把这个讲完的，我把这个讲完的。你在这问是不是不大合适？因为这是咱们禅宗的道场。哎呀，咱是茶馆，你在茶馆问，这里头的人没一个同意，你知道吗？你要是到桥下的那个地儿去问，可能大家觉得他说的会很有道理。好吧，一会儿可以贴上来问一问啊。善又问曰：如何是向上一路？师曰：如且向下汇取。善曰：如何是宝所？师曰：非汝境界。善曰：望禅师慈悲。师曰：任从沧海变，终不为君通。善交口而退，闻者这个弥不仰叹。哎呀，皇帝故谓近臣曰：禅宗玄妙，极深如此，静音才变也罕有也。近臣奏曰：此宗师之序语也。此宗师序语也。好吧好吧好吧，你稍等，我把这块说完的，把这块说完的。看样子啊，这个静音不放过他，你就这样，你就给禅师出难题，你就这样，我就放过你了，可不能那个。这是从礼数上来讲不放过他，另外一个从见地上来讲，这个人呢杂毒太深了，入毒太深了，一时半会儿的，就是你给他指，你给他指见脉的佛法，你没有必要，你给他指他也不会弃路的，没有必要。所以说看看如何是向上一路啊。你看那个学教的人呢，尤其是学华严，人家不是说嘛，就是说的是富贵的嘛，华严经是富贵经啊，所以他认为我学的这个华严，我这个华严就是最高级的。谁知道除了华严以外还有一个向上一路，这个向上一路千乘都不传呢，那你就告诉我啥是他，就是哎呀觉得还有更高的更高的。所以他说哎呀，你要是想问如何是向上一路，你得往下会啊，往下会啊，往下会，就是这个东西离开过咱吗？没离开过咱呢，你正问的时候其实没离开过，你往下会，你往下会，他没会，他没会。然后他就说了，他说你说我这个这个华严这个五教啊，小始中顿圆这个东西，这一大藏教等于佛说的这些法都包括在内了，这个东西不是宝所，佛说的这些都不是宝所，然后你这一鹤也不是宝所，那到底啥是宝所啊？我们这都是方便，这都不是那个究竟的，那到底啥是究竟啊？他说这个究竟不是你能想的，那你慈悲吧，你慈悲点，你告诉我，你给我透露透露也行啊。那实际上佛讲的那些都是慈悲透露啊，包括他那一鹤都是慈悲透露，他明明没有透露到。他说那你再给我透露。他说了，任从沧海，就是沧海变成桑田，我也不会给你透露的。嗯，这就是给他透露了，他不会，他都不会，已经给他透露过了，你打死我也不给你透露。实际上这已经透露过了，这已经透露过了。他这个人就很尴尬，哎呀没话说就退了。然后大家说哇厉害了，静音禅师厉害了。然后皇帝说哎，跟旁边的人说哇这个禅宗啊玄妙啊深啊，这厉害呀，这静音禅师的辩才也是很罕有啊。然后近臣就说了哎呀，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还是个小徒弟吧，我觉得这个须臾的意思大概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一块，这就是静音禅师的，这个静音禅师的也没什么，他这个教下还是挺厉害的，要不然的话他弄，你说搁到我们这儿，我们去这样解释，我们也会喝，我们也会不搭理他，你这什么玩意儿啊。但是让我们去这样解释的很圆融就不好解释了，尤其是这个大乘的这个大持，就是小始中顿圆，大乘的顿教，大乘的圆教，那个地方就不好解释了啊，那个地方就不好解释了。他解释的都是非常的有道理，你一听哎确实是这个意思啊，确实是这个意思，那得教下非常非常的熟了，非常非常熟了。而且他这个人不光教下属什么，你看他什么四十八节什么玩意儿的，天地一体阴阳一致什么玩意儿的，看样子是八卦之类的他都已经搞过了。嗯，好，钱师兄说的那个，嗯，就是老师啊，我们上个星期五啊在学习这个楞严经的，就是长水禅师的楞严经的这个著书的时候，因为想介绍一下长水禅师的楞严经，首楞严译著书，首楞严译书著里面的十门玄谈，就是想就是介绍一下长水禅师的对于楞严经的十门玄谈。然后呢，因为这个呢，就想到了焦光大师的这个《征脉书》里面也有对楞严经的十门玄谈，我们就比较着两个一块儿学了一下。在学焦光大师的时候呢，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有一些讲师啊，他提到了一个舍时用根的问题， 提到了舍实用根，就是我们现在可能都听这个词儿很少，实际上这个词儿的来历呢，一般来说就是从这个这个正脉书里面，焦光大师说的这个正脉书里面就谈过这个舍实用根，谈过这个舍实用根。这个关于这个舍实用根呢、啊、这个偶义大师就很批，就是对于这个焦光大师的这个舍实用根啊，就批得挺厉害。我们吃瓜群众，我们能说啥？我们吃吃瓜，我们无言以对。但是呢，我在看这个楞严正脉书的时候啊，我也有疑问。我也觉得，我原来觉得，哎呀，他这是一个方便，但是我觉得他这个方便写的，我觉得是容易让人误解。所以这把这拿出来问问老师，就是他是怎么说？他就是老师啊，他就是提那个性的时候，比如说佛性的这个性，明心见性的性，我们说的是这个性，对吧？我们说佛性，我们说心性，乃至于我们说法性啊什么的。但是他说的是什么呢？焦光大师用了好多的词儿是根性。他为什么说是根性呢？他说的是你气入是离不开六根的，所以他用了好多个地方，他用了这个根性，比如说。就是有这一段我把这个贴出来，他怎么说的，就这一段确实容易让人疑惑啊。这样看的话他说的确实不大对。不，这是我的个人意见，我没法评判人家祖师大德。就是看一下这一段啊，故宗家门庭虽别，而所事多不出于六根门头，如二祖出悟，他说的是禅宗二祖出悟，为了了常知，从一根入也，数指伸拳，密成其剑也，棒从忍痛发觉深根也，鹤到耳聋令从闻入也，是虽变态无端，而究实令众生自于身中亲见佛性，其得于见闻觉知之根者良多也，良由众生从无始来已将清净纯真之心迷成十八界相，而实体宛在根中，如今在况初不相离，何处更有纯真之心？若舍根性而止心，有舍什么？有舍旷而寻金吧？我猜他这个地方，这个没有查到是啥，非善事众生之性也。但宗家视而不说，勿令自悟，思则别为一类之机，要从此无言得入者也。教家说而不是，另一言解思则也别为一类之机，要从有言得入者也。楞严兼释兼说，既令亲见，又令从言加解，实乃普为群机，慈悲特煞，所谓落草之谈也。其为是指见处是为然哉？他这个地方啊是说的是教下跟宗下啊，教下跟宗下的问题，教下跟宗下的问题。然后呢，他说的是意思就是楞严经这个地方啊，他有教下的这方面的言语的说，但是他也给你就像禅宗似的给你试啊，给你试啊，也有这一个。但是他前面说的就是说的是这个。宗家门庭虽别，但是琐事多不出于六根门头。这个地方啊，我是觉得是老师看了没有？老师对这一段，我就觉得这个地方好像是这么说，说宗下，你就说二祖悟，他说二祖悟这个地方离不过是从一根入。然后呢，你要是竖指伸拳，这个地方就从眼根入了。你要是疼了，他打你一棒子疼了，就是从身根入了。你要是喝了你，喝到你耳聋了，那就是从耳根入了。所以呢，他就是让你从这个是根中啊见了性，所以呢，他就是说这个根啊，就是从根这个地方上入手的。所以他后面说了好多个词儿，都是说根性，根性。若舍根性而止身而止心，就是这个地方，我是觉得他这么说禅宗，我就是觉得很别扭，老师。所以拿出来给老师看看，就是这个地方，我觉得是存疑的。我个人是不大接受这个的，不大接受这个的。老师呢，看看老师有什么看法，
你这个你说这刚才念的这是舍实用根的依据啊，你说舍实用根这什么，这一段话里头就没有舍实用根这四个字啊。舍实用根这四个字出自于，不是出自于这段话，是出自于哪儿啊？但是呢，你为什么说舍实用根呢？你找依据找来这一段话，是这么回事吗？
应该是那样的。我再找一找。
但是舍实用根是在哪儿出现的呀？这四个字他不是在这一段话里面，
对，没在这一段话里面。但是那个就是我看这个正脉书里面呢，他讲到性的时候，他老是把根和性两个搁一块儿说。
你这一段，你念这一段还不是正脉书里的话呀？ 现在这一段，这是
这一段是郑脉书的，这一段就是出自我正在往上打，这一段就出自郑脉书里面的交光大师郑脉书的原话。
那个写诗的诗根是不是出自郑脉书啊？
稍等一下，老师，我现在查一下。好的，我现在查一下。
另外呢，这一段话，我想我修改一下，你看看有道理没有啊？为了了常知啊，这样如二祖出悟，为了了常知，是从意识入也。树指深泉，密成其剑，这个其剑也，这个棒从忍痛，发觉是身事也。贺志龙是从文士入也，树指深泉是从见识，这个见经就见识，这个啊，这样说没有道理吗？就他这个说法有道理，我这个说法没有道理吗？没道理。这就说一个，为了了常知是从意识入也，这不对吗？
我觉得老师的意思就是说，你说他是从根入，你难道说他从实入不对吗？
不，从实入就不对了吗？为什么要舍之用根呢？
对呀，对呀，
因为什么呢？这舍之用根的依据，我就从这个依据，从根儿，这挖根儿了，从这个依据上看看这是在哪儿啊？这是从一根入，就算是从一根入，也不能说舍之了，因为是舍不掉的。我说从意识入不也行吗？那能算舍之啊？这个概念就有问题了，我是这个意思，也就逻辑上说不过去了。你说从一根入不是不可以啊，我说从一识入不也行吗？为什么要舍一个呀？都不舍不行吗？所以这个舍是用根不反对，舍是有问题。为什么要舍是啊？不舍是不也能说得通吗？其实也可以用根，也可以用是，都可以，是不用舍的。
但是就是说禅宗的时候，他就说是从身根入啊这一类的，我都觉得别扭。
那我是
禅宗要放下这些啊，
身是入不可以吗？
对，是的，是的，是的，对，
不可以吗？不可以吗？那所以为什么要舍是啊？
我现在还没有打开那个郑脉书，袁师兄啊，你有没有找到郑脉书那个全文啊？
舍是用根呐，这个是不是什么呢？就是并不在郑脉书里。是有人看了郑脉书提出来一个观点叫舍是用根，会不会是这样的？就像根据这一段他就说了个舍是用根，根据刚才你贴这一段
没有原文哈，我去找找原文，我原来应该有一个原文。
舍是
用根
这四个字的出处就这样，出自于哪儿啊？咋出来这四个字了？舍是用根这四个字了？
我是见过偶一大师是批评了舍食用根，说了交光大师批评了这个，我是见了，我那时候查楞严的资料看见过。现在我去查一查。
用根没问题，舍食是不必舍，这个意思，我的观点，参考吧，参考不一定对，参考吧。不必舍食，用根没问题，也可以用食啊，不仅仅用根，用根没有问题，但是不必舍食。舍是干什么呀？
我老师，但是他这一段他只提了根，没有提实。他要是根实都提还好一些。反正我看着这一段，我觉得挺别扭。我刚才找到了这一句话，我没有贴完全，我再贴一下吧。经文实践可一言以蔽之曰，
是
啊，就是说的这一段，
这一段，
咱比照这一段，他的逻辑不可以吗？这就是再深入，咱就按这个了了常知，从一根入也。我说了了常知，从意识变也，不对吗？从一根入是不错，但是从意识变不对吗？为什么要舍这个事啊？
老师，您看下面这一句话，就是这一句话是出自哪儿啊？出自《楞严正脉书》序里面的。我再把这个再贴全一点吧。
不是，就是这能作为舍是用根的依据吗？我说这意思啊。就这一贴这段话能作为舍是，你不贴的越多
越麻烦。
老师还有一句，
找一个根本依据，
找到一个，老师找到一个，我贴出来了，老师看到没有？就是经文十卷可一言以蔽之曰赤实用根四字而已。
这是哪一片里头的呀？
就是正脉书的序里面的，它很长，我再看看怎么节选啊。
这样
正脉书
用根可以，不是吃食不必，不必吃，吃食干什么干什么呀？这个经文十卷可以言而一蔽之言，依据呢？依据是啥呀？依据刚才你提那一段，吃食用根跟舍食用根的意思差不多吧？
老师看到了那个贴出来的那个，就是它是这个焦光大师的《楞严正脉书》的上半节的那个《楞严正脉书》的序。哎，不是，《楞严正脉书》的这个序里面的，不是这个正脉书的序，还真不是他写的，是王乐善人道。我再查一查，这个不是还，这个序还不是他的。我再查一查，这个里面说的是吃食用根。
那个这个吃食这不是不可以呀、
啊？可以、啊，
这跟舍食用根意思也差不多少，不是不可以呀、啊？哪儿吃食了呀？哦，说《楞严经》里说《楞严经》吃食用根，可能啊。你可能会这么想，楞严经没讲七八两时，他讲了前六时，没讲七八时。那个柳如来藏妙真如性啊，并不是没讲七八两时，是名字不同，起的名字不同。他没说那是第七第八时，他起的另外的名字，不是没有讲到，并没有吃食，并没有舍去不讲，并没有舍去不讲。好，说吃食说舍食都是没有依据的。那经文十卷不曾吃食，用根不错，是用根了，但是不曾吃食，那吃食了，不过是没说第七第八十，前六十都说了呀，没说第七第八十，是因为他用了另一个名词，没有用第七第八十这个名词，用了跟就是跟法相中用词不同，意思也说了呀，说的是如来藏妙真如性，不就也讲了吗？
又找到一个。所以看了这个觉得有点别扭，有点别扭。
用根不用施，说了义用根不用施，要说了义根也不用，施也不用，这可以。你不能这样分，说了义用根不用施啊，说是用施则以生灭为本修因，哦，用根就不以生灭为本修因了，这有道是什么道理啊？这都是如蒸沙做饭，沙非饭本，毕竟不成。这个就是推导的了，就是、那个用根就了义了。要说了义，用根也不了义。用根则以不生灭性为因，为什么呀？根没有生灭吗？不对，根也有生灭。这样根不是说到根本，是说到眼耳鼻舌身根，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一根说的是这个根，不是这。
钱师兄，你还有什么？所以后面偶益大师就批得很厉害，批这个。但是现在的讲经呢，好像用正脉书用的多，为啥呢？因为正脉书它解释的详细啊，它这个楞严经它解释的非常非常细致，它解释的很详细。我们前面也学了，就是比长水的这个，就光看石门玄坛的前面那九门啊，他说的长水的还是很简略。跟焦光的比起来，焦光的那老详细了。我说的那些，我就是贴出来的，都是每一点每一段都是贴出来几句话，没有全贴完，贴完了可多可多，所以一直拖到现在，一直拖到现在，就是他写的特别的详细。所以现在你看那个我们近代的有一个叫元婴法师，不是说他一生专讲楞严吗？他讲的就是根据焦光的这个正脉书讲的。然后这个现在的这个慧律法师，他又讲了元婴的，他又讲的是元婴的，所以现在的教下这一块沿用正脉书的比较多，沿用正脉书的比较多。他因为正脉书就焦光大师的，他写的非常非常细致，他每一句话都很细致的解释。现在是这种，我们是比较长水的和焦光的，他们两个的楞严经的这个比较的过程中，就发现了这个问题。
那当然他们风格不会一样，因为长水是禅师啊，焦光是代表性的脚下山知识，他根本跟禅宗没有任何关系。而这长水子玄呢，他就本身就是个禅师的。
然后老师啊，就是关于那个楞严经啊，不是这个楞严经的科判呢、啊、就是就是有的人说用奢摩他三摩提和禅那来解释嘛，然后就是这个有的人就把它用这个天台宗的空假中三观来解释，这个交光大师
要说楞严
是
科判
的
确实是交光大师的科判最合理了，他是教下善知识啊，他长处很，教光大师长处很多，不过有一些观点我们有些疑问哈，那是有些观点，但是长处很多，他这个他讲楞严长处很多，教光大师科判以教光大师的最为合理。
那我们到时候学完了之后，把教光大师的科判也学一学，教光大师的楞严正脉书的科判我整理了，我整理出来了，嗯，可以学一学看一看的。
这样说吧，从开始说吧，这个往后头的科判也不差多少，就从开始，就是经一开始的科判，七柱争心，后边就没有十番显见，只有教光大师有，最合理了，这个十番显见，这个别的楞严经解不是教光大师的，后边就没有十番显见，有七柱争心，
在长水那里可能是叫八环遍见，我记着是老人有说过，嗯，
不仅长水那儿，别的只要是不参考教光大师讲楞严，都是七柱正心八环遍见。那里八环遍中间还有内容呢，可远着嘞。这个，实际上八环遍见是十番显见中的一番呐、啊，那是显见无环呐、啊，八环都没有，不在八环里。说这是说佛性无处不在，说这个呢，说佛性的，这是说佛性的呀、啊。八环还不了，就是这个见，就是说的佛性。这个佛性，我们说佛性，在楞严经里就是叫见，它就是八环变这个见呢、啊。见就是显见无还，它就是能显示出来这个见还不了，还不了就是还不到这八类里头，回不到这八类里，还不到八类里头。其实就是八相，八种形象嘛。佛性没有无相，所以它还不到八类里头。这话这种话说的都太武断了，教光大师说舍是用根，实是生死根本，根就是根性，我就这么说，我就说根是生死根本，实就是实性，不也可以吗？我这个说法有问题吗？所以像这种结论下的太武断了，这下结论，我说根就是生死根本，不是吗？不是这个肉身不是生根吗？不是肉身活了肉身死了是生死吗？说它是生死根本有错吗？根就是生死根本，是，这个是就是实性，这样说不可以吗？是就是活着，是就是心性，这不可以吗？说心性就是我们的本觉，这不行吗？这样说不通吗？跟他这个语言格式一样说，这说不通吗？所以有些结论下太武断了，说话太武断，没有依据就下结论，就太武断了。
而且他这个从根入的话，他这个从根入的话，本来这个身见就难破，他更在这个地方上，强调的话，就从宗下来说，并不是个好事。再说，就像是虚云老和尚开悟，他就是那个水杯、茶杯碎了，那他的根一直在呀，为什么等到茶杯碎了他才开悟呢？那从这个地方上来讲，他那个石还更重要呢，没有外面的尘他还开不了悟呢，要不是茶杯碎了他还开不了悟呢，他那根一直在啊，为什么等到他碎了他才开悟呀？
就比照着胡尘刚贴这一句话，我就换一个说法了啊。楞严正脉书讲这个舍身用根，这个不这个不说，说后边实是生死根本，跟我从这儿啊，我就说根是生死根本，实就是实性，实性就是我们的本觉，有问题吗？这样说，我再说一遍，你听着我说话有问题吗？根是生死根本，实就是实性，实性就是我们的本觉，有问题吗？对对呀，所以有些结论他这样说，我没说他说的没有问题，他说的也没问题，但是这样说也没问题啊。所以说用根是可以的，舍实不必舍实，舍实干什么呀？我不反对用根，但是呢不要舍失，失是舍，但你舍不得呀、啊、也舍不了啊，能舍得了？楞严经咋没说失啊？说了咋会没说呀、啊、
老师就是说空不空，如来藏那个地方上就是说实呢吧？
不这样说吧，这不就咱就说不说哪一个地方说实，通篇都是说实的，可以这么说。为什么这个说呢？通篇说实的就有人说说，哎，我倒不见第七、第八十啊，这就有问题了。因为什么呢？法相宗啊，就是这个唯识宗是讲第七、第八十，楞严经没讲。哎，你他说实了，说实占没第七、第八啊，说到第六不说实了，他不用那个名词，他说如来藏妙，往后接着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你看看经文是不是？他不过他没有用这个七十八十这个名词啊。楞伽怎么没说呀？楞伽不是阿赖耶识、这个摩那识不都讲了？楞伽不是没说，楞严没说，没说阿赖耶识、摩那识。
楞伽说的是实藏，
他
用的词
儿，
他好像不是用的是摩那识和阿赖耶识这个词儿。然后他是从三个角度说的，就是业相啊、转
相
啊、真相啊。就是也说的是唯识这一类的，但是他没有就是把它分裂成八个这样，就是没展开说八个这一块有，但是没展开说，我记得是。就是老师说的那个，他用的不一样，他表述的不一样，表述的方式不一样。这个就是那个整理出来的那个楞严正脉书里面的，就是刚才老师说的十番显见那里，十番显见那里，他说的就是奢摩他。这个三摩提和禅那，在说奢摩他的时候，然后一消颠倒想说空如来藏的时候，然后第一个先说破妄显真，破妄显真这个地方就是如来破妄显真这个地方就分了两个节，第一个先是说的是这个破斥所执妄心开奢摩他路，这个地方就是说的七处真心两种根本，然后第二个就是显真心了，显真心令见如来藏体，这个地方说的是十番显见两种妄见四颗虚妄七大本真。这就是这个焦光大师的这个科判，焦光大师的科判。陀那微细时，习气成瀑流，真非真恐迷，我常不开眼。来，这个倒是说的是莫那，这个说的是莫那，是的，是的。大家还有什么要讨论的？那说明楞伽经还是讲了八十。还有什么关于这方面的讨论的？反正正脉书里面他说到性的时候，他经常用一个词儿，就叫做根性，他经常用这个词儿根性，可有意思了。没有问题了，我们就继续学习禅宗的啦。我说还有另外一个八卦，然后呢，我本来想向天台宗的那个师兄啊请教这个天台宗怎么看这个正脉书的，结果呢后来不欢而散嘛，那个就是说的是就是不欢而散，但是他说你给我的那个楞严经啊，我不是送给他一个咱们的那个出的那个楞严经嘛，他说我把那个楞严经放到最下面了，那个低等地方，我说为啥呀，他说这个他是尊偶义的，这个偶义已经把焦光都批得不行了，所以他都不看，他说我一看你们竟然用焦光的啊，这个就是我就不看了，我说我早知道你不看我是不是贱呢，我给你，哎呀，继续公案吧。无法三自性八十二无我，说到七十八十了，对对对，是的是的。我的印象里头就是不是那么重点的去就是阐述第七十是怎么回事啊，第八十是怎么回事啊，我的印象中它不是那么重点的去说，而且它有好几种分类，它有好几种分类，没毛病。那刚才老师不是说了吗，人家焦光它分段分的好啊，人家科判科判的好啊，人家科判有可取之处啊。
不仅是科判的，他的优点多着嘞。当然，咱不同意他那个舍实用根，这是个找出了这个。但是呢，他讲的那些不仅仅是科判，他这个详细有时候详细的也很到位，也很好。所以说，最好的楞严经解说是正脉书是可以的，说是焦光大师的，焦光大师是最好的楞严经解是可以的。毛病，咱不说不同意他的舍实吗？说过了，那只是就是一个很小的方面。从整个楞严经解很多呀，所有的楞严经解最好的还是焦光大师这一个，这是最好的楞严经解。
焦光大师在序里面是这么说的，他说在他写这个正脉书之前，已经有十家了，已经有十家，这十家都已经很威望了，都树立了，人家都说你为什么还要再弄一个？ 他说这个十架有的有长处，有的有短处，有的还有隐忧地方没有说出来，所以我要再弄一个。他这里头有说，就是在他之前已经有十家都很权威了，不光是长水的权威，还有另外几家都是大家都很权威。嗯，但是他说他觉得那些都
那就这样说，他这个境界是集十家之所长，
尤其是对于长水的，他经常的提跟长水一样的地方在哪儿，跟长水不一样的地方在哪儿，他经常有这样提的。嗯的，
长水是个禅师啊。他讲的有禅味儿，他讲这个教，他讲那个眼睛。这个教光大师就是讲教讲道理的，道理很细致，别指望听出来禅味儿。他就是教下的禅知识，跟禅没有关系。长水紫玄禅师本人就是个，他就是个禅师，他本身就是个禅师。
看看还有什么没有。有的话我们就继续学习，继续学，继续学。洪福德生禅师，乐坛祥禅师法寺的洪福德生禅师，台州洪福德生禅师，衡阳人也，上堂助人那么上来，堕在见闻觉知，那么下去落在静动思维，若也不来不去，正是鬼哭活计。如何道德出身的句儿，若也道德则吩咐主帐子，若道不得一而行之，着主帐下座。哎呀，你看看禅宗的东西看着还是，哎呀还是亲切啊，亲切。嗯，你们这么上来呀、啊、你们这么上来，你看看，就是说听到了钟声就上来了，然后就想要听个我的话，再去思索思索，再去那个，你就堕了，堕到见闻觉知上了，哪会就是这个什么，哪会就是亲见本性啊，就是你上来了就堕在见闻觉知，听到钟声你就下去了你就走了，你又不落，又落到动静思维里面去了，刚才上来听是静，下去了你又落在动静思维上了，那我不来也不去好不好，我就不来也不去，我就不动弹，不来也不去，那是鬼家活计，那是黑山背后，那也不对，那到底如何是好啊，如何是好啊。嗯，如何是好啊，如果这个地方你能够透得出来，那这个主帐子可以给你了，这主帐子就给你了。嗯，如果你倒不出来，那你就好好的去干吧，好好的去实修吧。嗯，就是若倒不得一而行之，捉主帐下座。万寿慧素禅师，建宁府万寿慧素禅师上堂，僧问结火动燃大千俱坏，为审这个还坏也无？大随禅师说坏，修山主说不坏，为审孰是孰非啊？师曰一坏一不坏，笑煞观自在，狮子莫咬人，狂狗尽啄快。父曰会吗？曰不会。师曰这个七筒不快，便下座。就有个人就问呢，就是那个很有名的大随禅师，那个就是说结火动燃，就是这个结火烧得很厉害，大千世界都坏了，那么这个佛性这个事儿，这个坏啊还是不坏啊，这个佛性这个事儿还坏啊还是不坏啊？大随禅师说坏，那不是佛性应该不坏吗？那修山主说不坏，大随说坏，那他两个这个禅师一个说坏一个说不坏，他两个哪个对哪个错呀？然后这个禅师就说了，有一个说坏的，有一个说不坏的，可把那个观自在给笑死了。这个到底是坏呢？到底是坏呀？到底是不坏呀？哎呀，这就是说的是，要是狮子呢？要是狮子的话，这个坏和不坏都能咬到你。要是一个狗呢？他说个坏，你就随着坏跑了；他说个不坏，你就随着不坏跑了。狮子莫咬人，狂狗趁啄快。傅曰：会吗？会吗？大家一听更懵了，不会，不会。师曰七筒不快，便下座。七筒不快，一坏一不快，一坏一不快，笑煞观自在，神来不比，神来之比是属于不坏。七筒不快就是，哎呀，你这个糊涂蛋啊，是个大七筒啊，大黑筒啊。嗯，一日有僧来作礼，师问神甚处来，曰和尚何知某来处。师曰湖南丹石汉，江西什么蒿河客，这个字儿应该念啥？嗯，一上山师山江西义和客，江西义和客曰和尚真人天眼目，某在大伟冲源头东林做藏主，师打三棒喝出。哎妈呀，这个僧人来了给他做礼，是这个禅师，这个禅师万寿慧素禅师，这个禅师就说你从什么地方来的啊？您老人家就是这个您老人家就是什么地方来呀、啊、你要说个来处啊，这来处不是不来不去吗？您老人家还不知道这个不来不去啊， 哎呀，你看看你，你就是从湖南来的，你也是个单石汉；你从江西来的，你也是一个就是只知道的，只知道割莲的，只知道薅草的，只知道薅草的，只知道薅草的。他说："哎呀，你真有眼呐，你真有眼呐！我是这个的，我是在大北那个地方上冲源头，我是在东林那个地方做藏主。"你越说越不靠谱了，打了三棒喝出，你真人天眼目，说的这几个都是。你真是人天眼目啊！我是在这干这个的，我是在那儿弄那个的，还弄的还都是头呢，一会儿做头，一会儿做主的，这就打出去算了。绍兴33年六月朔，沐浴跌坐，书记曰：昨夜风雷忽耳，漏指生出两指，漏柱生出两指，天明孝岛灯笼，拄杖衣前浮起，浮字薄跳过流沙，夺转胡僧一只缕。于是俨然而逝。哎呀，这个东西说的好奇怪呀！他那个六月的那个朔，他是朔，应该是指的是六月的啥旬吧？然后沐浴了之后，他就夹腹而坐，就写了一首偈子。昨天晚上啊，忽然来了一阵风，来了一场雷，然后呢上旬啊上旬，然后呢这个就是寺庙的那个露柱啊，寺庙的露柱生出来两个指头。寺庙的露柱生出来两个指头，然后天明了，天明了之后呢，那个灯笼给笑倒了，灯笼给笑倒了，然后呢，这个拄杖上前把那个灯笼给扶起来了，给扶起来了。还有啊，这个我们禅师用的这个福字，这个福字蹦蹦跳跳的，就是跳过那个流沙河了，然后呢，跳过流沙河还把那个就是那个西天过来的那个闭眼胡僧啊，那个达摩的一只鞋也给夺走了。福字薄跳过流沙啊，六月初一啊，六月朔是六月初一啊，六月好的好的，福字薄跳过流沙，夺转这个胡僧一只缕。这个福字你看他蹦蹦跳跳的过了流沙河，跑到了那边，都等于跑到西域那边，把那个闭眼胡僧的一只鞋啊给夺过来了。你看他说的就好像是都是不可思议的东西。这就是绍兴33年六月初一，沐浴复坐，然后输了这样一首偈子。昨天晚上有风，有雨，有雷，然后露柱啊，一阵风雨过去，露柱生出来两个指头。天明了之后，那个灯笼笑倒了，然后那个拄杖过去把那个灯笼给扶起来了，然后那个福字呢，就是过了流沙河，把那个胡僧的一只鞋给夺走了。那不是说达摩还剩了一只鞋，他拿了一只鞋去了西天吗？把那达摩的鞋都给夺走了，那一只鞋，他拄杖拐的那一只鞋给他夺走了。于是俨然而逝，这都说的啥呀？这啥意思啊？不过我们现在这些人啊，就是有的人他学教理学的，他就是学的，他看到这些他就是可奇怪，可奇怪。我们那里头打七的不是也问吗？他都不明白怎么会是面向东看西呢？现在大家都给他起个外号，见到他老是叫他面向西，面向东看西，面向西看东，总是给他起个。他觉得不对呀，这不对呀，这应该符合逻辑啊，这逻辑怎么会不符合逻辑呢？有没吃？就是起风了，搞倒了一片东西。搞倒了一片东西，人家起了风之后可热闹啊，这露柱生出指头，灯笼都笑倒了，拄杖还浮起来了。开善道琼禅师，建宁府开善穆安道琼首座，信之上饶人，丛林以其德尊之，乐坛也为其饱餐，分作日常举止履息归语，谓众曰：坐脱力王倒化既不无，要且莫未有事而复出遗旅者，为父后代儿孙不及祖师，为父祖师胜有这一招子，乃大笑曰：老野狐，绍兴更深冬，信手以超化革履为禅，迎为第一祖师与专使曰：吾出无异人间，欲为山子，正为宗派耳，然恐多不能往受，请移取所藏乐坛会相于穆安二字，仍书主亲权亨老，记得法弟子会山曰：口嘴不重降老子，爱向丛林古是非，吩咐雪峰山首座魏武痛骂莫饶衣，故专使曰：魏武传与侍郎行迹破甚， 这个不及修达，生觉而化。这个人他是这个哪哪哪的人，然后呢大家都很尊重他，因为他是老朽了，因为他是老朽了。这个泪檀禅师呢也很尊重他，然后呢他就是让他就是吩咐一方的时候啊，他曾经举过一个开示，就是这么说的，就是达摩直履西归啊，达摩就是挑着一只鞋又归到了西方，他就举着这个说的，举着这个说的，坐脱力王导化即不无，要且未有事而复出疑虑者，未复要有事而复出疑虑者，要且未有事而复出疑虑者，为父后代儿孙不及祖师，为父祖师胜有这一招子。就是为大跟大家说呢，就是你坐脱力王还有倒着画的这些的都有，这些的都有。有没有就是去世了又活了的，去世的又活的这种的，还剩下一只鞋的，有没有这样的，有没有这样的呀？就是你们这些人呢，有坐脱力王的，还有倒着走的，这些都有。但是你们这些有没有那个就是去世了又活过来的，然后还留下一只鞋的啊？有没有还扔下来落了一只鞋的？这到底是后代儿孙不如祖师呢？啊，还是祖师呢？就是说的是这个祖师这多余了这一招子啊？这到底是后代儿孙不及祖师，还是祖师多余这一招子？就是达摩他不是这边的说他就是已经就是他现了一个就是中毒的样子了嘛，然后就把他放到了棺材里面，最后再打开棺材的时候只剩一只鞋了，然后有人就看见他把另外一只鞋挑着走了。就是有个这个事儿，他就说你看你们这些人要比功夫啊，有坐脱力王的，还有倒着走的，但是你们有没有像达摩这个看着他已经走已经死了，但是他又活过来了，就留了一只鞋了，你们都没有这个吧？那你看这祖师的这一招你们没学到，是说你们不如祖师啊，还是祖师多余了这一招呢？是祖师是你们不及祖师，还是祖师多余了这一招呢？到底是咋回事呢？是祖师多余，还是你们不如祖师，到底是咋回事呢？然后大笑了，哎呀老野狐啊，就是你又在这算计呢，这到底是咋回事啊？开始算计了，到底是咋回事呢？留一手的这个不是老野狐啊，狐臣就不是老野狐，我们都是老野狐，为祖师胜有这一招子，留一手。当然了，你要是字面解释的意思是胜有这一招子，就是等于是留一手嘛。你要字面解释，他的意思就是说的是，要么是后代儿孙不如这个祖师，要么就是祖师的这个地方上啊，他就是多了一手，或者说他这一个没有传给我们，还是咋回事儿？我觉得像是多一手，我觉得像是多一手，还是祖师多余有这一手啊？没必要这样啊。到底是就是我们不如他，还是就是说的是他这一招子是没必要的呀？然后后来的话呢，就是这个就是那个信手啊，就是他们那个地方啊，就是格律为禅，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就是对于那个律宗的那些让他们，稍等。是不是说的把这些律宗的门庭啊，都把它变成禅宗门庭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就是这个信手，就是他这个地方就是想立禅宗，他就想要把这个开善道琼禅师啊给推出来，把这个开善道琼禅师推为第一祖，推为就是最首要的那个祖师，最首要的大德，别人都向他学，他就这。禅师啊就辞退，他说我呀，我对这个人间就没有什么意，我对人间就没有什么意，就是欲为山子，欲为山子正为宗派耳，然恐多不能往受，就是我对这个人间没有什么，我就是你要说我啊，我就应该待在山里头，我是适合待在山里头的，所以说啊，你这个就是弄很多人来啊，我过去啊去当什么祖什么的，我没那个本事，我受不了。然后他说这样吧，就是这个我这儿呢有一个祖师啊，乐坛祖师的会像，我还有默安两个字，然后他就把这个书了一个记子给了这个他的一个弟子，给了一个弟子，就是书了一首记子，然后就是给他的一个下面的一个弟子，给他下面的弟子，然后就跟专指说，就是你就是他嘱咐了两件事儿，他说我现在不能去，我现在啊，那官请你去，你不去，你还活不活了？你这就不好办了。人家的当官的让你去，你不去，这个当官的最注意这个东西了。你要想让他的面儿没有啊，他搞死你。他就是为了这个他才当的官儿。 你说这大忌啊，大忌啊！所以说他就要作画嘛。作画之前，他要是我不去了，我就是死了，我就拿我那就没得说了。但是他作画之前有两个事儿啊，一个是给传法的弟子，另外一个就是告诉他了，就告给我传话给你们那个太守，给你们那个信手，给他传一个话。一个是传话给自己的弟子，一个是传话给信手。那他给弟子传的是什么呢？就是说的是这个爱向丛林古士吩咐魏武痛骂莫饶矣。就是这个人呢、啊，这个人叫做这个什么呀？叫降老子。这个人就是这个人他嘴巴不行，他呢就是说的是一天到晚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他说的全都是是非，全都是是非。这个就是这个就是我呀，就是要告诉你啊，要告诉你，你到时候去到雪峰山当首座，你到让我好好，你要带我好好的骂他，好好的骂他，可不要饶他，可不要饶他。这是给自己的弟子说的，好好，那你好好的骂他，你不是也是是非吗？嗯，可有意思。后来他又跟专使说了，他说又跟专使说，你帮我带话给那个侍郎啊，给那个侍郎，就是说啊，这个不好意思，就是说的是这个事儿啊，我走得很匆忙啊，来不及再给你那里去答语了，去再答疑啊，再做什么什么什么组啊什么的去迎人呢、啊，来不及做这个了。说完了他就走了。说完了他就走了。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后面的不再贴了吧？没有了，今天就到这儿了。啊，那就谢谢老师，老师再见，师兄们再见。嗯。